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他告发别人卖假货，自己却大卖假货盈利，还找出门道占厂家便宜，这样一位奸商能改变成什么模样的商人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开商铺做生意的人。有一次，一个顾客对我说，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，你咋没有？我问，是正品吗？他说，假的，不过卖的火。我以为你这有呢。我一听不动声色，然后偷偷打电话给稽查队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走到了那家店对面，就看到稽查队的人正在往车上搬货。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。就这样，一见到我看不上的老板，我就背后下绊子，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，让稽查部门打假。但我也怕别人给我的店铺打黑枪，所以逢年过节我就给稽查队的人送礼，一一的都打点好，久了我就和管我的衙门成了哥们儿。每次稽查队要检查前，都不止一人给我送信说要检查了。后来我就堂而皇之的卖假货，也没人查我。稽查队的人来我店里，我慷慨的对他们说，需要啥随便选，别客气。有时他们问我，这件是正品吗？我说，我的店里没假货。有一次，一个稽查队的哥们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，这可是打假凭据，全国通用的，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，不好意思，要弥补一下我的损失。他提醒我说，开几张就行，别开多了。不过我根本就没听他的，不久我就把一本单据全填完了，然后分别寄给发货厂家，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。就这样，我欠厂家的货款也就一笔勾销了。我去厂家进货，会碰到全国各地的同行老板，久了大家熟悉了，就互相调货，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。但我从中看出了门道，我不给他们现金，用货顶账，然后再找个小工厂包货发给他们，他们给我的产品是五折，我给他们的是两折，利润一下子暴增。如果对方不满，我就大气地说，卖不掉返回，我兜底。一般没有返回的。我就是这么自私自利，不择手段的赚钱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让我学法轮大法，我一听就说，我啥都不信，就认钱。后来又有一次，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看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，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。看完后我非常震撼，我自认聪明，活得明白，但这时的我才真正明白，原来是有天理在制约一切的，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，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，善恶是有报的，走歪路赚钱，得到不该得的，是损得的，要还的。我决定修炼大法，按真善忍约束自己，要正品经营，不卖假货了，我要做个正派的生意人。有一天，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，很久没回来，天已经很晚了，店员才回来，哭着说，三轮车把我甩下了，货丢了，这批货我赔。我心想，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， 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。我说，赔啥赔，丢就丢吧。我想起大法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写道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于是我对店员说，咱再去找一下吧。我们就沿着原路找了2个来回，还是没找着。我说，下班吧，别当回事。店员不走，非要再等等看。其实要是以前，我会着急，会训斥店员，那可是钱呀。可这次我很淡然。没想到我和店员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三轮车回来了，原来是弄错了地方，走岔路了。还有一回，有一个人租了我房子，后来他搬走了，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，按天数我应该退给他800元，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，但我想我得按大法的真来约束自己，合同是治人的，大法是正人心的，我不能占人家便宜，于是我主动找他退给他800元。他感到非常意外，一再说搬走是我自愿的，与你无关，钱我不能要。我说，你吃亏了，我心里不安，必须得收下。他说，吃亏我愿意，钱不能要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是不会退钱的。我师父告诉我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我说，你不收，说明我修得不好。他感慨地说，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，你是我敬重的人。2个月后，我又接到这人的电话，你房子租出去没有？我说，还没呢。他说，你别租给别人，我还想回去。我问他，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？他说，那家房东说道多，我不租了，还是回去租你的。我说，行。他搬回来的第二天要签合同，这时却对我说，房价能不能再降点，生意难做啊。我一听感到很意外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以前我给他的租价并不高，他搬走后我还盘算再有人来租，租金就上调2000元，跟市面拉平。现在他要求降2000元，我又想起先前主动退给他800元，觉得他得寸进尺，但我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价格高低就差一点，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，更不能结下恶缘。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，但我还是答应了，笑着对他说，行，按你说的价。其实如果不修大法，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，他那边房子退了，急于租我房子，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。他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，对我说，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。我说，你屋里东西那么多，给我钥匙你放心吗？我推辞不拿。他说，对你不放心还放心谁呢？他两口子多次对我说，你可是好人，我跟好人借光了，生意可顺当了。有一天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把你车碰坏了，你来看一下吧。我纳闷，现在人多自私，车碰坏了不走，能给我打电话，这人不一般，说明品德不错。我到车跟前一看，前保险杠被撞个洞，必须得换新的。我问那人说，你咋撞的？他说，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。原来他是个大学生，在外地上学，现在正在放假。我问他，你想咋办？他神色紧张地看着我，然后吞吞吐吐地说，多少得赔点，100-200吧，多了没有。我一听就笑了，对他说，你能给我打电话就冲这一点值得敬佩，如果你走了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，看得出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。这样吧， 不用你赔，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，我自己花钱修理。他听完很意外，站着不走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一再地对我说，还是拿点吧。我说，人品无价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否则不会对你这样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师父教导我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如果不修大法，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，你说是吧？他直点头，是是。我就又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。最后我说，小伙子呀，你是幸运的人，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，能够平安，这是多大福分呀。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们也得福报。他连连说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后来我找熟人修理车子，花了400元。修理的人说，这是成本价，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。我有一处门房要出租，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，就有人打电话说要租。我问，干啥用？对方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说，不租。接着连续几天，又不断有人打电话，都说要开麻将馆。有人开价25000，有人给30000元。不是钱多少的问题，我不喜欢这行。妻子知道后，对我恼怒，给钱凭啥不租？你是不是学傻了？意思说，我是不是修大法变傻了？我妻子不是修炼人。我说，开麻将馆是赌场，不正，不能租给这些人。妻子说，街上到处都是麻将馆，租房子不犯法，你咋死心眼呢？我告诉妻子，虽然不犯法，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，跟赌博也差不多，就像吸毒一样。你没有吸毒，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，这还不是一伙的吗？我说，不能啥钱都赚，得给孩子积福德。一提到孩子，妻子不吱声了。不久后，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，我到处找房子，你租给我吧。我问，干啥用？朋友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，我孩子结婚，他随过礼。有一年过年，他送我一件特产，从人情上说，我欠他的。如果一口回绝，伤他面子不说，我心里也歉疚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，补上这个人情。可是修大法了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于是我对他说，如果你干别的，我会低价租给你。开麻将馆，我是有信仰的，请你原谅。没想到他爽快地说，没事，我理解你。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，年租15000，租金少收10000多。虽然这样，但我心里踏实。再后来那人搬走了，我又贴上出租的广告，没几天又有人打电话，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，我又拒绝了。现在百业萧条，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，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。妻子心里急，跟我商量，这样行不？我租给麻将馆算我租的，与你无关。我告诉妻子说，人一辈子走稳不易，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。你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精明？为啥出事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掌控不了自己。那些有钱的老板哪个智商低？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不知啥事该做，啥事不该做，不懂得因果报应。我说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该赚的钱赚了， 只怕你不敢花，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。我又跟妻子谈到，当年我这个药篓子，如今20多年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片药，医药费省下多少，而且那时候经常吵架闹离婚，家不像家样，孩子不像孩子样，如今家庭和睦，孩子不用操心，这不是因为大法吗？妻子认理，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。听众朋友，商人重利，所以经商的人能够放贷利益格外的难，您说是不是呢？但这故事的主角还真做到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